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是洛杉矶的2月11号，是农历的除夕夜，再一个小时就是农历的新的一年。祝各位扭转乾坤，牛年快乐，新的一年凡事顺利，事事如意。过新年我们总是会说恭喜发财，红包拿来，孩子时代的日子就仿佛还是昨天的事情。通常除夕夜那一天晚上，我们家里是会锁夜的。在以前锁夜并没有什么电视可以看，通常我们就是捡红点打个牌。最高兴的事情当然除了有压岁钱之外，我们总是习惯按照课本所说的穿新衣戴新帽。小的时候穿起新衣戴新帽，穿新鞋子，总是觉得特别的得意，都会不自主的往街上走，向一些朋友们炫耀这一身的新服装。没有想到日子就是这么快的过去了，这么一晃就是五六十年过去了。尤其我们生活在美国，实在是感觉不到任何过新年的气氛。今天我们公司还是照常的上班，一分钟都没有早下班，似乎这个过年跟我们也没有太多的关系，只是中午时间到市场去绕了一下，本来想买一点东西，发现市场外面车子停很多，然后才想起来，哦，今天新年，中午一次，晚上一次，然后都没有进去超市。我想说过完年再说吧，反正人那么多，我也不太想跟人家挤在那边排队。显然也没有守岁，也没有穿新衣戴新帽，也没有年夜饭。孩子们在前两天大家聚餐的时候也就算过了年了，所以今天跟任何一天的日子都是一样的，日子怎么过似乎是我们想法怎么想所造成的。有一位朋友在问我说，那你那个二孙女后来蛋糕有没有吃？没有，她自始至终都不愿意去吃那个蛋糕，因为她宁愿不吃，也不愿意去承认这个蛋糕是她的。不过我知道她是真的很想吃，所以他才会一直在那边碎碎念。看到一个两岁多的孩子在那边碎碎念，我真的是觉得很好玩。我们当大人的也是会碎碎念，只是我们不会表现出来，也许我们在内心里面不晓得念了几百遍几千遍，但是就是不会把它说出来，如此而已。无论如何，新年就是一个里程碑，在这里衷心诚挚的跟各位拜个年。新的一年，一言互始，万象更新，新年总有新的气象。我们今天的课程或许各位不一定有时间在今天听，因为今天毕竟是新年。不过我们的天方夜谭一千零一夜是不会因为年节的关系而停止，有网络的好朋友在帮我计算，我们今天应该是一千零一夜的第296个夜晚，也接近了第300次的播音了。我们就回到我们今天的赛斯课程，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是赛斯早期课的第七册的第328节。本来这节课应该赛斯还会继续谈驼色的部分，不过因为真得了感冒，所以这节课非常非常的短。赛斯还是维系了第327节所提到的有关于驼色方面的讨论。这一节课是1967年的3月22号举行的。罗在上课之前有短短的说明，罗的说明是说这是一次简短的课程，原因是因为真得了感冒 head cold， 所以罗说我们不得不在周末才为克里尔·克里滕登跟派特·莫瑞利安排一次的课程， 从这个注解我们可以看到，本来今天是要替克里腾登跟莫瑞利安排课程的，这两位女士应该是波士顿高中的老师。我们会在329节讨论这两位老师的故事，以及跟高中学生的一场非常精彩的演讲。大概是在晚上9点，赛斯一上来也没有互道晚安，就开始简短的上了一次的课程。赛斯说，我们今天晚上将举行一次简短的课程，因为你们将在周末举行一次课程。然而赛斯说，我的确是有几句话要说的，因为前面的课程当中一直在谈投射的部分。这里赛斯说，某些投射的环境看起来当然不是你们所说的物质的环境。我们在上个星期讨论过了，所谓的投射，所谓的意识投射，就是一种意识的旅行。除了我们做梦之外，我们常常在梦中做意识的旅行，甚至于在上个星期我们提到，即便是我们在醒时的时候，我们在做平常的工作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样会做意识的旅行。意识的旅行比我们所知道的速度要快很多，而且也不是只有在地球的物质实相当中旅行。不论是晚间的意识投射，或者是白天醒时的意识投射，我们会在一瞬间立刻到其他的次元、其他的实相去。我们投射到其他的次元，这个次元当然看起来不是我们所熟悉的物质的环境。并且赛斯说，用你们的话说，因为将会缺乏合适实相的特征。我想这个是很容易了解的，我们在物质实相才会受到时间跟空间的影响，到了物质实相之外，我们就不受时间跟空间的影响。就单单这一点，如果我们投射到其他的实相，当然我们所看到的那个世界的状况是完全不一样的。赛斯曾经提到，甚至有些次元是以音乐的符号所组构而成的，或者是数学的符号，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又怎么能理解呢？就好比今天是农历的除夕，如果各位你从台湾或者是中国大陆来到了美国，你当然看不到这边的舞龙舞狮啊，或者是新年的气息，似乎农历新年的这个气氛没有影响到这个国家，每个人还是照样的上班。如同赛斯在这里所说的，当然不是你们所说的在亚洲的过新年的环境。我们投射到其他的次元，在那些不是物质实相的次元当中，我们将会缺乏合适这个物质实相的特征。赛斯说，你们只是一个旅行者，一个游客，只因为我们替自己的物质系统提供了稳定性跟连贯性。非物质系统的话，当然就没有连贯性，也不像我们在物质世界的这种稳定性。所以赛斯说，其他的实相本身并没有具有这样的特征在它的系统上。虽然我们投射的那些环境并没有具有我们物质实相的稳定性跟联系性，可是我们的投射还是合法的投射，而所投射的环境还是合法投射的环境，就好比是我们的物质环境一样的真实。而这些我们所投射的环境，对于我们看起来的话似乎是扭曲的，但是一般来说，扭曲是因为我们自己，而不是那个环境。环境是没有扭曲，只是因为我们不习惯那个环境的操作方式，我们会觉得那个环境是扭曲的。有一次我们公司的同事问我说，我看你每天都带便当，然后都只有吃菜跟饭，你们不觉得很腻吗？我们每天吃饭配菜，对他们来讲的话，他们会觉得怎么这么奇怪啊，这样不会腻吗？我反问他说，那你每天吃面包配那些肉类跟蔬菜，你们不会吃腻吗？他真的仔细的想一想，抓抓头，似乎有所顿悟，想一想，这样也对啊。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在台北上班， 有一个同事被派到菲律宾去出差，这位同事回来就告诉我们说，他们吃饭除了饭跟菜之外，他们的饮料通常都是以可乐为主。当时对我来讲的话，我觉得真的蛮震撼的，不是要喝汤吗？怎么喝可乐呢？可是我来到美国之后，常常吃饭配可乐是稀松平常，没有什么太奇怪的事情。就连回到台湾之后，我看到很多人在吃便当，也一样配着可乐在喝。就如刚才所说的，我们日子怎么过跟我们怎么想是有关系的。觉得扭曲是我们自己而不是那个环境，这里涉及的磁振动的巨大不同。所以如果我们投射到这样的环境，对于我们来讲的话是很难保持必要的稳定性，但是对于其他系统的机敏保持稳定却是必要的振动的稳定性。这种磁振动的稳定只是提供在当地居民的一个必要的稳定性，但不是提供给我们这种物质实相的人的稳定性。这样的振动弧度对当地的居民来讲的话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在这里的话，这个系统就是自动的调谐进入这个系统。那么我们怎么会跑到这个地方来呢？甚至说在这里加个挂弧，就好像你自动的调节进入这个系统一样，这个系统将是或多或少你们自动调进去的。你们在某个情况下你们是一点都不自觉的自动的调谐进入这样的系统，而且我们在每一次的投射当中，我们进入了其他系统，进习惯了之后，对我们来讲的话，每一次进入都会使其他的投射进入变得更加的容易，变得更加容易产生同样的经历。真的就像一回生二回熟那样，我们每天晚上在做梦，每天在做联系的投射，我们进入某一种跟我们完全不同的实相系统，进去习惯了以后，我们就很自动的会进入这样的系统，而且每一次都会发生类似的经历。赛斯问罗说，你对我所说的有什么问题吗？罗说，我想没有什么问题。赛斯说，我刚才为你提供的资料的确是属于我们先前讨论到的有关于投射方面的课程，我们将会举行周末的课程和我们星期一的定期课程，不过因为今天真感冒嘛，赛斯就说，那我要结束这一节课，除非你有什么特别的问题。罗回答说，我想没有。然后赛斯再提一件事情，赛斯说，还有一件事，就好比说当你打开收音机，把收音机调谐进入某一个特定的频道，就是转一转按钮的意思了，然后你就会发现有一些时候会有一些静电性的扭曲，虽然有一些静电性的扭曲，但是你就会意识到这个扭曲是可以接受的。这是同样的概念，当我们投射到别的实相中，我们做一些投射的实验，我们对这个新的次元觉得有一些扭曲或者是接收不清楚，那个不是那个次元的问题，是我们的问题。就如同赛斯用广播电台来当例子，你听广播电台，你转你的旋钮，那么你收到的这些静电杂音并不是广播电台有问题，广播电台是没有错的，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接收它的时候是你接收发生的问题。赛斯用他跟真两个人的例子，比方说真接受赛斯的信息接收的不好，发生扭曲或者是信息不清楚，并不是赛斯传的资料有问题，而是真在接收这个信息的时候发生的静电杂音，发生的扭曲。像这种通灵课程，赛斯借着真的身体来传递赛斯资料，就有一点像我们在接收收音机的那个原理是一样的。那么当我们在晚上或者是白天所做的意识投射，这种情况跟真跟赛斯的状况也是很相近的。我们在做意识的投射，就好比说我们接收到赛斯的信息一样，假如产生了扭曲，产生了静电杂音，是因为接收的状况不好， 所以赛斯说，我已经在某一种程度上在鲁伯自己的投射中帮助了他，虽然他并不记得。当然正在传递赛斯资料，有的时候也会接收不好，那么赛斯也一样在真的投射当中帮助了真能够接收到更好的信息。一开始赛斯就说这一节课是非常短的，所以他们的上课就上到这里为止，他们就互道晚安。赛斯说，我衷心祝福你们俩，好，9点16分真的节奏相当的缓慢，经常停顿，而且闭着眼睛。这一节329节课就讨论到这里为止了，主要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在投射的时候，我们投射到别的实相，在别的实相我们所看到的那个实相的景况，跟我们在物质实相所看到的景况是不一样的。我们觉得那个实相我们做梦乱七八糟，完全没有次序，那是因为我们用物质的条件在看我们所做梦的内容。比方说你做梦会觉得说，怎么一下又是小孩子，一下又是大人，因为在其他的实相并没有时间的联系性啊，而且在其他实相是没有我们这个物质实相的这种有关于时空方面的稳定性。这就难怪我们如果不以象征意义来看我们的梦境，我们的投射的话，我们所得到的资料会觉得哦，胡思乱想的啦，梦乱七八糟的，完全没有顺序。不是梦没有顺序，不是你的投射没有顺序，而是我们用时间空间的联系性跟稳定性来衡量我们所得到的资料。赛斯这节课除了解释我们在梦中取得的资讯没有具有跟我们在平常所得到的信息一样的稳定的一个基本解释，如果我们在做梦，如果我们在做其他投射，我们就不要再担心我们所做的梦啊，所得到的信息好像是乱七八糟的，只是我们曾经做过一些意识的旅行，我们旅行到其他的次元，其他的世界。只要我们知道我们是进入其他的世界，那么就会一回生二回熟。我们只要知道我们的投射是合法的，我们只要知道那个次元的状态对我们来讲的话，只是因为我们不熟悉产生出来扭曲的效果而已。当然从这一节课当中，比刚才讲的更有意义的事情是在证明赛斯告诉我们的多次元的世界就不是我们所以为的纯粹是想象的，我们每一天晚上都进入其他的次元，多次元的世界怎么会是想象的呢？所以可以以缓证的方式来缓证赛斯的资料是正确的。而且赛斯在提到我们这个物质实相，只有我们这个三度空间的物质实相是有时间跟空间的联系性，在其他的次元是没有的。我们在投射的时候，在做意识旅行，晚上做梦的时候，我们所得到的资料就不具有这个物质世界的时间的联系性。我们一旦放下了物质实相的自我的感觉方式，立刻的我们就拾起我们的星光体，而我们这个星光体就是我们死后世界的那个身体，我们立刻可以跟我们所有死去的亲人在一起。这就是赛斯的多次元的一个最基本的证明方式。不只是在中阴层，我们还可以继续做意识的旅行到其他的层面。这里当然也会产生一个问题，也就是如果一个人死后他处在中阴层，他用的是他的星光体，难道他们就没有办法做意识的旅行吗？这个答案显然是可以的。因此如果死后的亲人想要回到物质世界，有没有可能？是绝对可能的，因为他们只要做意识旅行，他们就可以到人世间，只是他们没有一个可以让我们看见的身体而已。失去了妈妈的小朋友在唱《鲁冰花》，小朋友说天上的星星像妈妈的眼睛。再把鲁冰花那么多的花朵比喻是天上的星星，这种方式当然某一方面来讲是具有诗意，具有非常动人心弦的孺子思念母亲的这种深刻的思念母亲的感受。而实际上假如孩子放不下妈妈，妈妈当然也放不下孩子， 所以只是孩子看不到妈妈而已。妈妈的确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的在看着自己的孩子。死后的人格除了来到物质世界之外，他们可不可能做其他次元世界的投射？只要是意识，当然可以做任何次元的投射，因为我们的人格是多次元的人格。当我们了解到这一点，其实也不一定在死后就一定要待在中阴层，不一定要别人带领你，所以你才能够离开中阴层，或者是说不一定要投胎完毕我们才可以离开中阴层。只要我们真的理解我们的意识是自由的，从学习投射的课程，我们就知道我们从来就不会被一个实相、一个次元所关注，我们随时可以旅行到任何的次元。只要我们熟悉那个次元，只要我们了解当地的风俗民情，也就是所谓的次元的基本假设，只要我们懂得次元的基本假设，我们到那个地方，我们熟悉他们的行事规则，对我们来讲就不会是一个扭曲。但是由于频率的关系，还是一开始的时候会产生一些静电效果，但是只要我们的频率能够调谐进入那个次元的话，我们就可以在那个世界安安稳稳的生活下去。频率对每一个人格来讲都是一个主要的问题，怎么样让我们的频率变成某一种频率方式？如果你的频率是充满光明、充满爱，那么在我们结束了我们的人生轮回之后，我们自然能够自动的调谐进入这种频率状态的世界。但假如我们内心里面充满了愤怒、充满的贪婪跟渴求，那么自动的我们也会投射到那个世界。我觉得这个道理是非常清晰的，就连我们做梦的时候，当时我们在梦中的频率状态就可以直接调谐进入某一个次元，只是那种调谐进入的状态是暂时的，因为我们的主要的生活还是以物质实相的生活为主，我们只是在梦中的时候进入其他的次元。那当我们没有了身体之后，我们主要调谐进入的那个次元，就如同我们现在进入我们的物质次元，是以一种主要的频率在操作我们的人生。那么我们在人生当中所碰到的任何问题，难道不是我们的频率所造成的吗？很多人非常关心自己是不是最后一世，是不是还会来这个物质世界轮回，主要的道理就是频率嘛。整个意识状态、整个人格的频率是处在某一种频率状态，自然而然我们就会调谐进入那种频率状态的世界。如果我们的频率仍然是物质世界的频率，当然我们会一再的回来这个物质实相。只要我们了解，不管我们去到哪里，我们的主要实相跟我们旅行的实相都跟我们自己当时的频率是有关的。其实如果你看到很多活法的描述，我们也可以了解到这一点，为什么这个人死后没有人带他去，也没有坐飞机，为什么他会到某个天，什么斗率天、化乐天、夜魔天、他化自在天、忉利天、四天王天。显然佛教的三界的昏华跟我们这里所提到的意识的频率、我们的振动方式是有关的。我觉得不管是一个人的生或死，只要他的频率状态不一样的话，他就可以旅行到不一样的天或地。我们会在某个层面待多久，还是跟我们自己的频率是有关系的，而且主要我们生存的那个层面跟我们主要的频率是有相关的。我们不能以地球的时间跟空间的观念来看各个频率的昏华或者是三界的昏华。如果只是用基督教的观念的话，基督教只分为天堂跟地狱两个层面，然后再包括我们所存活的人世间，总共也是三界，也是三个层面，只是基督教的昏华并没有仔细去分。我觉得佛教的昏华是更加的 detail， 分类方式我觉得更具有跟赛斯相同的多次元的观念符合。 并没有一个彼得锁在天门口，看看你有没有资格进入天堂，还是你必须要去地狱。如果真的有一个彼得锁在天堂门口的话，而不够格的必须要送到地狱，那就好比是天堂跟地狱如同一个公司的不同部门那样。你没有办法做会计工作，所以我把你送到仓库去做搬运工。如果不能进天堂就要送到地狱的话，那么天堂跟地狱似乎好像也有一种某种我们所不了解的互动的关系跟分类方式。但是如果我们从238节这一节赛斯课的内容，我觉得从这一节课各位可以体会到很多可能从来都没有想过的问题。如果以天主教那种彼得锁在天堂门口，看看你有没有资格进天堂的话，那么到底那个标准在哪里？以前我们小的时候在考大学，大学是有一个录取的分数的，比方说360分录取逢甲的合作经济系，那是我早年的年代了。那么假如你是 359.99 的话，你就进不了大学，你就没有办法进入大学的行列，只好在家蹲一年，重新再考联考。那么要进天堂的那个360分到底是什么样的分数？是不是有可能是359.99 而我们进不了天堂？那么如果 359.99 跟360分的人格品质真的有差很多吗？那如果没有差很多的话，为什么一个会进天堂而一个必须要掉入地狱呢？我相信很多人会思考这样的问题，什么样的标准？是完全没有错误吗？是必须要品格高尚吗？什么样的标准我们才可以到天堂，或者是什么样的标准我们才可以离开转世的轮回？如果我们从这一节的投射课程，我们可以完完全全的领悟到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你到哪一个地方是根据你的频率的状态，你的频率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在任何那个当下就可以立刻的投射到那个实相状态，因为那是自动调谐进入的，就如同我们在转收音机一样。你并不知道你是为什么跑到那个实相，只因为你的频率符合那个实相的频率，所以你就进入那个频率。或者是你有意图的话，你也可以暂时性的当访客，当入境的观光旅客。每个实相之间是没有边境，而且也没有签证，也没有锁边境的人。就连我们在物质实相的肉身自己，我们每天晚上都可以到不同的次元，所以是没有边境锁缘，也没有护照跟真正的边境，只是频率不同而已。主要的重点是在于，如果我们频率不同，我们在那个地方我们是不会有任何收获，我们不会有意识上的拓展，我们接收到的信息是扭曲的，会产生静电的杂音，而且我们也不会习惯在那个地方生存，所以我们只能当一个观光者，到那个次元去观光一下，就必须要回到我们的物质的实相。所以次元或者是层面，或者是佛教的所说的多少天多少地，什么十地菩萨多少地的菩萨，全部都跟频率是有关的，这是我提到的第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是以意识的学习当观点。我们为什么在物质实相？是因为我们的频率在物质实相对我们来讲是刚好适合的，我们在这边可以学到意识上的拓展，所以我们的人格的主要频率会以物质实相相符合、相调谐进入的这种方式处在物质实相上，而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学习。那么一样的情况，如果有一天我们离开了人世间，我们到了其他的次元、其他的实相，也因为我们在那个实相能够以那种基本假设来学习，那个实相对我们的意识的拓展是有帮助的，所以我们才会进入那个实相，并且以那个实相为我们主要的实相，也就是我们是那个实相的居民，我们会在那边一直到了我们的频率改变之后，我们的主要实相才会移到别的实相去。 所以不管我们在哪一个石像，就如同你晚上做梦，你跑到哪一个石像，都是为了意识上的拓展。我们根本就不用急着要离开物质石像，或者是要到其他的石像，或者是不来轮回，或者是觉得如果你不来轮回就有多么大的成就，反而是每一个石像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的话，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我们自己的意识拓展的实验的场所。为什么赛斯喜欢来物质石像来帮助真跟罗传赛斯资料？这个对赛斯来讲的话，他也是把他的意识频率能够调写进入真跟罗所处的物质石像的频道。那么对赛斯来讲的话，物质石像他是旅行者，他是一个观光客，他借着到物质石像来对自己的意识做更大的拓展，但是他的频率状态根本不适合在物质石像，所以他没有办法直接变成物质石像的居民。应该说，就算他真的要来物质石像，他最多也只能送一个片段体，然后把某些频率挡住，所以才能够把一个片段体送到人世间来。那么赛斯为什么要跟真跟罗联系？主要也是意识上的拓展。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我们就是一切万有的一份子，而一切万有在分各个层面，是以频率来分各个层面。因为频率的不同，所以我们会处在不同的频率。我们的主要频率如果在某一个阶段，那么我们自然而然会在那个阶段做我们最主要的学习，而意识本身就是为了学习才会在某一个实相上。就算有一天我们离开了物质实相，我们还是在其他的实相做，我们还是在其他的实相学习。我们急着要离开物质实相，有这种必要吗？其实没有这种必要，反而我们是利用我们在物质实相所接触到的人事物来不断提高我们自己的频率。从这节课我们的第三个领悟是，不管你在哪个实相，没有说你要待多久，你可以像做梦一样，或者是投射一样，想来就来，想离开就可以离开。只要我们的主要的频率一改变，那么我们所接触到的最主要的人格的实相世界就会处在那种频率之下。我们了解到，那么如果你处在某种频率状态，是不是你要离开还是可以离开？当然你随时都可以离开，即便有一天我们离开了人世间，我们在中阴层，也因为我们的频率只适合中阴层，所以我们的主要的存在会在中阴层。记得真曾经说过，他曾经通灵一个不太聪明的鬼叫梅尔巴·勃朗森。这个梅尔巴·勃朗森他生的时候，可是他在中阴层，他的学习的能力、学习的方式比在物质实相的学习要快速很多，学习进步的方式也进步很多。还有一件事情让梅尔巴·勃朗森非常得意的事情，就是虽然他那么笨，他也没有太多的修为，可是他看到在人世间的那些神父既然跟他处在同一个中阴的层面，就单单这一点他就觉得自己爽到不行。看来这些伟大的神父也没有比他好多少，还是同样处在一个层面上。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不是在你人世间我们的位置高低，或者是我们在物质世界的社会地位 是怎样，说穿了就是我们的意识的频谱是怎样，我们的频率是怎样。即便我们是在物质世界，只要我们的频率改变了，我们就可以调谐进入其他的实相次元。我们在一个次元停留多久，也是跟我们的频率状态是有关的。即便你的主要的实相是在一个次元上，你要离开这个次元到别的地方去旅行可以吗？随时都可以。如果我们看到一个人他的果位非常好，他的修行非常好，因此他在某一个层面，是不是他到这个层面之后就永远在那个层面吗？事实上也不是，因为他的心境状态，他的频率状态如果改变了，有可能或高往上跑到更高的层面，或者是掉落到更低的层面。意思是，不 不管你在哪一个层面，也都是暂时的。端看我们自己的频率状态，我们会直接调谐进入那个层面状态。所以从这个简短的328节当中，我们似乎可以解释佛教所说的各种不同的层面，甚至可以解释基督教的天堂跟地狱，也可以打破我们修行上的迷失，以为我们必须要怎么修行，我们必须要往哪个深度去调谐，纯粹就是一个人的情绪能量的频率状态而已。各位用一个简单的道理去想，如果我是一个修行者，我用非常严苛的方式对待我自己，那么我连我自己都不放过，我的频率状态怎么有可能充满爱跟美的频率状态呢？为什么放下屠刀就可以立地成佛？为什么佛教的因果观不会拉住一个人只在一个层面上而不会往上移动？甚至也可以解释我们之前所讨论到的另外一个问题，罗曾经问赛斯说，如果我已经离开了这个转世轮回，那么如果我还想回到这个物质世界的话，我是不是可以进入？赛斯告诉罗说，你没有办法进入，但是你可以投射一个虚拟的物质实相，而你可以生存在这个虚拟的物质实相上。这个虚拟实相是有别于我们所生活的物质实相，是一个物质实相的可能性的实相，也就是罗可以用某一种频率方式去创造他的物质世界，然后他生存在这个自己所创造出来的物质世界，而这个物质世界的频率当然不等同于实际上的物质世界的频率，因为罗的频率已经改变了，罗不再适合于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个时间跟空间里头。这也就是我们经常在问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赛斯，你那么想要查你的赛斯资料，既然真跟罗没有办法完全跟你配合，为什么你不送个片段体过来？你就像送一条狗那样，送一个富兰克瓦特那样，你要不要重新再送一个片段体过来？这样不就是一劳永逸吗？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呢？我想主要还是这里所提到的问题，赛斯主要的频率是在某一个频率状态，他可以旅行到这个层面，可是他没有办法用这个世界的频率方式去创造可以看见的身体，而且这也不是他所想要做的事情。唯一最好的方式就是找一个替代的人，用这个替代的人来转移他的意识形式，他的思想。这就是通灵之所以能够发生的主要原因。所以其实从这一堂课虽然非常简单的几句话，我们还是可以学到很多很多的东西。假如各位真的了解到多次元的特质的话，我们就不要再担心，也不要再烦恼我们是不是真的可以离开物质的轮回，我们真的不需要去烦恼那些问题，我们可以永远的离开这个地方，或者是暂时的离开这个地方。任何时候，即便是我们在中阴层，如果你想要旅行到任何层面，只要你的心境一改变，你立刻可以调谐进入任何一个层面。而且如果我们的心境真的是完全的转化之后，你就立刻变成那个层面的永久的居民。当然你也可以随时改变不同的频率，又转到其他的次元里头，所以这一切的一切不过是一个意识的拓展跟学习而已。赛斯曾经教我们，假如你现在发现你自己已经过世了，而且处在一种类似像地狱的环境，你只要告诉自己说这个是假的，立刻你就可以从这个环境当中离开，就如同我们告诉我们说，啊，这是我的梦境，我不要在这个梦境里头，那么你就可以立刻离开那个梦境，是一样的道理。但是其实这样的说法背后还是存在着这里所讨论到的有关于我们的频率问题。如果我们的恐惧很强，真的让我们处在那种恐惧的生活状态，不是实相的问题，而是我们的心境的问题。我曾经看过一部很好的电影叫做《美梦成真》，这位男主角跟女主角结婚简直就像天生的一对，世界上最好的一对恋人，他们也有非常 可爱的小孩，只是有一天他的小孩子死掉了，而先生在帮助别人处理车祸的时候也被撞死了，因为这位先生是一个医生。这位太太因为她内心的痛苦，当她死亡之后，她就直接进入了非常痛苦的地狱世界。她的先生想要去挽救她，就这么一个很坚强的意念，就真的把她从地狱里面拉出来。假如各位看过这部电影的话，就可以知道原来真的就是我们的心境在创造我们所外面对应的环境而已。不只是在物质世界，我们的心境在创造外面所感受到的环境，我们的感知跟事件是没有距离的，连我们整个意识形式，我们所处的频率状态，我们所到的次元，都是以这种方式在对应的。如果我们的世界即便是活着的时候，我们的世界是很痛苦的，是充满的愤怒，充满的恐惧，或者是充满的被害的心情，只要我们的心境改变了，我们的频率改变了，那么我们的世界自然会改变。即便我们不是在谈投射的问题，即便我们不是在谈轮回转世的结束，就算是我们在物质实相上，我们也没有办法把我们自己的频率的改变的方式把它转到别人的身上，以投射到别人的身上的这种方式来转移我们所缺乏的那一个部分。因为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我们会越来越离开我们的原来的频率状态。可惜的是，我们一般所使用的方式就是用这种投射的方式来满足自己所缺乏的那一块人格的部分。在身心灵的学习上，我们会把我们所缺乏的那个部分投射给一些老师、教师、諮商师，或者是所谓的大师。我们会以为他们比我们更棒，他们具有我们所没有的高不可攀的一种人格的特质，但是我们并不知道原来这些我们的人格特质就在我们自己的潜意识的第二层，正是我们学习之后可以改变我们的频率的一种方式。但是我们投射给别人的话，我们总是觉得他们是比我们好很多，而且只能依附在别人的身边去取得一点点的光芒。这一点的论述方式在下一节329节是有非常详细的赛斯的观点。这种我们觉得自以为缺乏的，或者是我们不敢面对的我们的人格的一部分，我们投射给我们找到的替代品，是会发生在我们人生的方方面面上的，不只是在身心灵的学习上，不只是在工作上，甚至更平常的会出现在我们的寻找配偶的这个方向的感情上的纠葛。如果各位想要提高我们的频率，要完成我们自己的前习图，其实只有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就是我们先接受我们现在所示的自己，不管这个所示的自己的组成是什么。如果你不接受它，你又怎么能够穿越它呢？一旦我们否定了我们自己本质上的一部分，就等于我们否定我们现在的频率的一部分。一旦我们否定了我们的频率，我们又怎么能够带着我们的频率往前走呢？其实当我们要转变我们的频率的时候，是所有的家当，不管好的坏的，所有一切的一切，我们都要一起带着走。假如我们把改变频率把它形容成我们搬家，如果是用这种形容的话，我想大家就会比较了解。当你要搬家的时候，你所有的家当，所有的一切属于你的部分，你是不是要一起的搬走？当然这一定会涉及到有一些东西是你不要的，而你所不要的东西，是不是你要先真的接受它，了解它，知道它对你现在来讲是完全没有用处了，所以你才会丢掉。而在丢掉一个东西，又涉及赛斯所提到的一个法则，这个法则就是当你要丢掉一个东西的时候，就正是你要珍惜它的时候，反而你要丢掉一个东西的时候，你才真的觉得它的珍贵所在。最没有办法丢掉的东西，就是你现在决定要丢的东西。这可以变成一个代数， 最没有办法丢掉的感情，就是当你觉得你必须要丢掉这个感情的时候，你反而没有办法真的丢掉那个感情。这就是所谓的白熊理论。那么如果我们把我们移动我们的频率状态，把它形容成我们在搬我们自己的家一样，只要是属于你的你就要带走，你没有办法说这是属于我的但是我不要带它走。这个观念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一般在修行上所说的魔考。我也经常在上课的时候在提到这个问题，是属于你的，是你的一部分，它就是你的频率啊。那既然是组成你的频率，那么如果你在带走你的频率的时候，你怎么可能把这个属于你的频率的这个部分丢在那边而不带它一起走呢？如果各位还记得的话，我们昨天在上早期课的88节，我们所提到的我们潜意识的第三层，就是这个次要人格所在的地方。一旦我们接受我们好的那个部分，也接受我们所有人性上觉得不好的部分，这样才有可能移动我们的频率状态。我们不可能把某一些我们认为属于自己但是不是那么好的部分丢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在移动自我的意识频率的时候，是包括前面的那三层。前面那三层我们昨天也提过了，第一层是属于联想层，第二层是属于我们的内心恐惧或害怕的那个层面，第三层是比较接近有一些我们目前还没有办法去承认的我们的人格的那个部分。这三层能够一起移动的时候，我们才可能移动我们的人格的频率往不同的方向前进。一个人要移动他的频率状态，要让自己的内心的感受往上移动，并不是你怎么想，你觉得要怎么做，你觉得什么是好的，什么样的标准才是对的。一旦有这种是非观念，灰黑即白的观念的时候，我们就会被我们的信念卡住了，因为我们永远没有办法以一个不是我们自己的频率的方式来做我们自己，所以我们无法移动我们自己。为什么魔考都要接受自己的黑暗面？因为一旦你接受你的黑暗面，他们有存在的空间，你就可以带着所有的自己一起往前前进。我们必须要接受完全的自己，才能够成为真正的自己。一旦我们知道真正的自己，我们才可以移动我们的自己往另外一个方向走。所以要跟我们自己的黑暗面相处，不是要去抵抗它，不是要去否认它，而是要带着他们一起走。更不是你要面对的那些问题把它投射给别人，以为跟有这种特质的人可以补偿你所没有的那个部分。这就是克里斯拉穆提一直在教导我们的，你要跟你自己的每个感受相处，你跟他相处，因为你接受他，所以你才能够全神贯注，把所有你的意识形式，把所有属于你的部分一起带着往前走。我今天在无意中在网络上看到一个很有名的一位老师，也是我尊敬的一位老师，他提起是你怎么想而不是你的感受。可是这一节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过了，这里所说的情绪是由信念所产生出来的，根本就不是你的整体的情绪状态。而且你要怎么想你就能怎么想吗？要不要试试看？当你失恋的时候，你去想说我不要想这个人了，你去看你有没有办法不去想这个人。当你觉得害怕的时候，你告诉自己说我不要去害怕，然后你就不害怕的嘛。这个部分还是落入自我的控制的方式，没有办法真正去了解自己的整体的情绪跟自己的意识频谱状态。我是纯粹以讨论的观点在看这件事情，不是这位老师讲的不好，也不是有对他任何批评的意思。相反来讲的话，我想对一个观念的探讨，不管在哪个角度来讲，都是一份我的敬意。我只是以意识的角度在探讨有关于想法这个问题。大家应该蛮熟悉肯瑞尔伯这个人哈。肯瑞尔伯在很年轻的时候，应该还在念大学的时候，就写了一本书叫《意识的频谱》。这本书一直都没有人出版，几年前一中心才把这本书出版了哈。这本书是很厚的一本书，我蛮敬佩他，一个年轻的 美国人既然可以连佛教的楞严经、楞伽经都有非常深入的摄入跟了解，并且把这些佛教的经典引用在意识的频谱上面。不过这本书并不是那么容易念的，肯威尔伯对意识的研究有他独到的地方，或者是说他天生就能够对意识有一个比较敏感的了解。如果各位想要去研究意识学的话，我想肯威尔伯的书是可以拿来参考的，不管他的万华简史，或者是这一本意识的频谱，或者是许多肯威尔伯写的书，连包括他的移位，或者是最后他写的恩宠与勇气，都是非常棒的书。意识频谱是他写的第一本书，也是他的一开始年轻时代的成名之作，不过是蛮厚重的一本书。各位如果你要去研究这本书，你要先有一些心理的准备。我当年在研究这本书的时候花了不少的时间，最近一直想再重新去看这本书，就觉得自己有点找不出时间来重新研究这本书。我们要怎么想才能够改变我们的频率方式？当然怎么想一定会改变你的频率方式，可是这种想法本身必然必须从你对自己整体的了解跟整体的肯定之后，要跟你的内在联系之后，从你内在而来的整体的思维，包含我们自己的各个层面，这样的思考方式才能够真正移动我们自己的频率状态。这个重点是在于你的有意识的自己必须要跟你的潜意识一起合作。如果这个想法只是外在自己的想法，根本跟我们潜意识的层面是没有关系的话，那么这个想法本身根本连自己的自我都不一定能够站得住。如果连自我都站得住，你就连所处的主要的层面都改变了。就如同我们今天所讨论到有关于图色的层面的问题，是因为我们的频率状态，我们的思维整体的频率状态来决定我们所面对的层面，所面对的问题。那么如果你只是在用外在的自我在想的话，到某一个层面就算你可以到，也只是一个暂时的访客，而必须要立刻回来的。我们学赛事资料一定要回到多次元的观点，至少在移动的时候不是只有你的自我意识在移动，还必须要包括跟自我意识有关的前面三层。因为我们不要忘记了，除了我们在物质世界的自己之外，我们还有我们的其他的转世的自己，还有我们的可能性自己，这些全部都是组成我们的整体灵魂的一部分。而我们在移动的时候是移动我们整个灵魂的频率。最近有一个朋友在问我说，为什么我常常会闯祸，到底我的关键是在什么地方，为什么有些人是可以心花朵朵开。我有一个强烈的疑问，为什么有些人是不会伤人的而我会呢？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造成我现在的这个问题，它的关键问题是什么？因为我对这个朋友我是蛮熟悉的，我要说的是你根本没有问题啊，我们只要接受自己就好了。我们如果把所有我们自己的家当一起跟我们自己一起走的话，我们就不会觉得需要去改变什么。真正有问题的部分是因为我们觉得有哪些地方我们似乎没有做好，我们不愿意去移动，或者是去面对我们所觉得不是那么理想的那个部分，也就是所谓的灰黑即白的观念很强。一旦我们没有办法放过自己，我们当然不会去放过别人啊。但是假如你真的了解到你本来就没有问题，你根本不需要放过自己，因此你也就会放过所有其他你觉得应该改进的人。那么以这个情况之下，你怎么可能会去批评别人或者是去闯祸呢？你连自己都舍不得批评，你怎么舍得批评任何其他的人？而且其他的人的特质必须由其他的人自己来负责，而且也没有什么真正的不行，我们只不过是以我们的频率方式在这个物质实相去学习跟创造而已。 假设我们要调教自己，我们没有办法接受自己的好跟不好，一旦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办法容忍我们的某些部分的时候，这个部分我们当然会很仔细的在观察我们周边的人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嘛。一旦我们发现他们有这样的问题的话，我们既然没有办法容忍我们自己有这样的问题，我们怎么可能容忍别人有那样的问题呢？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会用伪装的方式，我们会想尽办法来掩盖我们自己的某些缺点，某些不应该起来的情绪状态。对别人来讲的话，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盖住他的部分，所以我们就会用指正的方式，希望他能够改进。而对我们自己的话，一旦我们去调教他，我们去扭正他的时候，是不是我们把我们的能量压下来，我们不愿意带着我们的自己的那个部分一起走。而假设这个工作做得非常好，似乎在表面上看不出任何的端倪，看不出任何的迹象，我们会觉得说，你看我现在的修行真的很好。可是不要忘记一件事情，我们是处在一个多次元的实相，所以是有心电感应。用心电感应的方式，我们在我们不知道的其他层面，我们自然而然会用我们的频率去投射。一旦我们在投射我们的想法的时候，对方怎么可能会不知道？因为我们是处在一个同样的频率状态之下，一旦我们有想法，那么跟我们的相对的关系人的话，他一定在他的潜意识里面会接受到我们的想法。在神经语言程式当中所说的，只有 7% 透过语言的方式来沟通，其他的 93% 是透过我们的肢体语言在沟通。而所谓的肢体语言也好，或者是这前面所提到的心电感应的资讯也好，总而言之，我们会把我们的内心的状态去向外面投射。而且前面的课程我们提过了，感受跟事件之间是没有差别的，是没有界限的。一旦我们的感受是这种感受，而我们想尽办法把它压下来，那么压下来的部分根本没有办法真的被压下来，而且会反弹。此外，我们所压下来的这个部分会以更强的方式让对方在潜意识的层面上了解我们真正的想法。不但了解我们真正的想法，而且是加倍的被加强。我们昨天在讨论一个朋友所问的问题，也就是他对他的配偶有相对的期待。那我也提到，你对你的配偶有期待，就表示你的配偶其实已经做得蛮辛苦，所以你没有对他绝望，你还对他有所期待。那么以某个角度来看的话，更主要的问题是什么？更主要的问题是，虽然你对他有期待，而你用修养的方式，觉得我们是学赛斯心法，所以我了解到我不能对对方有期待。那么你所压下来的这些能量部分，是不是反而在潜意识的层面，让对方能够了解到你其实对他是非常的不舒服或相当的不满，只是你隐忍下来了。那么以这种情况来讲的话，对方是个男生，那么男生觉得自己的自尊心，自己的英雄感不但不见了，而且是在潜意识的层面上接收到你其实对他是不满的，而且是非常的不满，硬压下来的那个不满，这个硬压下来的不满的强度当然比你用真正的方式表达的那个不满要强烈的太多了。而我们以为对方是不知道的，我们从潜意识的层面送给对方了，而且我们的肢体语言强烈的表现出我们自己的不舒服，而且因为我们的不舒服没有真正的表达，所以在看每一件事情，我们都没有办法获得一个了解跟爱的角度，那么对方的防御心跟他的紧张感也就会增加了。所以我昨天才会提到，与其阴雨密布，不如下一场大雨。然后回过头来，真正以完完全全去感知对方，去了解对方，让对方能够真正做他自己。而当他去做他自己的时候，去看看他所做的自己跟我们之间有一个真正的相互的关系，这个相互的关系其实正是我们能够符合我们在生命中最大的价值跟需要。所以如果我们真的了解到我们自己是没有问题的，不管我们现在的脾气是怎样，不管我们现在自己觉得自己好像容易闯祸或什么的，对我来讲，我这个朋友是没有问题的。 我所看到的是价值跟勇气，我所看到的是你的美好。如果我觉得你是美好的，我又怎么能够告诉你你要怎么做呢？而且以赛斯的一个基本论述方式，受害是不可能的，怎么可能让别人受害呢？只要不像苏东坡那样要八风吹不动的话，只要我们能够接受所有的我们各个层面，包括我们最难堪的那个层面，我们全部接受它，我们就没有问题了。苏东坡绝对不是有问题的人，而且苏东坡的修行也一定比一般人要高很多。肯定自己，接受自己，那么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因为一切的答案都是爱，而所有的爱都必须要从爱自己开始。爱自己就是接受自己的所有的一切。我本来以为我们今天可以进到329节、这一节是非常非常的精彩，有一段非常完整的情感的旅程，非常的值得我们去思考它。我们在下个礼拜再来讨论329节好了。现在已经是大年初一了，是牛年的第一天，再次的祝各位新年快乐，恭喜新年好，恭喜发财。上了一个小时的课程，也上了一整年了，从鼠年上到牛年。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由衷的感激跟祝福，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谢谢大家，再见。